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we bring you the priesthood session of the 181st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is session is being carried to thousands of meeting hou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Music for this session will be provided by a Melchizedek priesthood choir from Pleasant Grove, Utah. President Dieter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各位
亲爱的兄弟，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这场大会是由多马万宣会长主理，而他指派我担任主持。大会的内容会透过卫星转播到大会堂、会议厅、北项洋大学、马里奥特中心、普尤浮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给圣职持有人收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余快林的麦基洗德圣职唱诗班献唱，指挥是贾斯丁比尔，而管风琴司琴是柯雷。唱诗班会献唱起来属神的男子，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跟住就会由今日下午刚刚卸任的70元李察兴格莱长老作开会祈祷。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天父，天父，我哋作为圣职兄弟喺呢个美好嘅大会堂聚集，喺世界上好多众多嘅地点一齐集合，藉住美好嘅科技，甚至乡村以及屋宇，我哋祈求圣灵与我哋同在，让我哋可以打开我哋耳朵去聆听，同埋打我哋嘅心去吸收。我哋其实你祝福我哋先知，我哋嘅总会当局人员，我哋嘅先知多马万宣会长，以及佢嘅太太，让佢哋可以感受到你嘅力量，祝福佢哋，并让佢哋感受到你嘅爱。我哋好感谢圣职， 被复兴的圣职，让我们能够去运用这些圣职去祝福其他人，并且能够将这个事工向前进。我们感谢天父有这个复兴的福音提供了我们生命里面 的方向和真理，让在这个充满着不同地方、道路的世界，愿我们都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藉住这次的聚会，愿你一切的荣耀都在你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会为我们献唱《我时时需要主》。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贺伦长老演讲，跟住会由总主教团第二支理奇斯密克姆林主教演讲。在他演讲之后，70元的克里斯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in the spirit of that remarkably stirring and beautiful hymn.
更美好嘅圣诗入边带嚟美好嘅圣灵，以及兴格莱长老嘅开会祈祷。我想今日啦，今晚系可以以一个比较直接嘅态度去讲啲说话。我坦率讲说话嘅对象包括亚伦圣职嘅男青年。当我哋忆述啦约瑟斯密非凡嘅第一次异象嘅时候，有时我哋会谨慎，避免多讲异象之前发生嘅险恶对峙。嗰次对峙嘅目的系尽可能摧毁嗰个男仔，甚至最少阻挡即将要嚟临嘅启示。除非必要，我哋尽量都唔去讲呢位敌人。我一啲都唔中意讲谈论佢，但系年轻约瑟嘅经验提醒我哋，会众里边嘅每一个人，包括每位男青年，都需要谨记嘅几件事。第一，撒旦、路西佛或者万方之火、万辉之父，无论你怎样称呼他，是真实存在。他是邪恶的化身，他始终心怀恶意，并且强烈阻挠救赎之光和真理思想显现。而在第二，他永远反对神的爱、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平安同埋救恩嘅事工，无论何时何地，佢都会同呢啲事情去敌对嘅。佢知道最终佢都会被击败、驱逐，但系佢决心去拉住最多嘅人同佢一齐沉沦。所以当永生岌岌可危的时候，魔鬼在这场战斗当中所使用的伎俩是什么呢？同样地，我们也可以从圣林里面的那次的经验找出答案。约瑟记录说，路西法努力对抗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施展惊人的势力，好像绑住了我的舌头，使我不能说话。在潘培道会长讲过，撒旦是没办法直接夺取性命，这样是他很多无能为力所做的事情的之一。但很明显，只要他能够绑住忠信者的舌头，对阻止这项事工能够发挥作用。兄弟，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今晚要找出关心这场善恶之战的男士，无老的和 年轻的，只要他愿意拥赴战场发声参战，我们在战争当中，而跟住下来几分钟里面，我要征召愿意上战场的人。我会需要去唱一下我等皆是军人这首歌呢？吾人等待同志，谁肯自愿效劳？当然这次征召入伍的优点就是我们并不要求志愿者射击来福枪或者掟手榴弹。我们要的部队是会用神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当成他的作战武器。因为这样，今晚我是要找的传教士，他们不会自己绑住舌头，是会藉着主的灵和圣灵圣职的力量，张口讲说话，全讲造就奇迹。教会早期的兄弟说，这样的讲话能力是信心的过去的伟业将要成就的方式。我要特别请亚伦圣职男青年坐起身，并且集中注意力。请容许用运动为你们作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就在一场生死攸关的竞赛里面。OK？ 我们的对手憎恨你们，憎恨这个事工，所以我要黐到在你的面前，鼻尖对着你边，鼻尖让你近距离感受到我心中的迫切，就好像教练一样。由于比赛胜负全靠你们，我要给你们知道，要落场比赛，你们当中有些人的道德必须要比现在更加洁净。 在这个正义和邪恶的战场上，你不可以每次遇到诱惑的时候就过去参加敌对的队伍，之后当没事发生地去圣殿或者传道，这样回去救主方便。我的年轻的朋友，你不可以这样做，神是不会被愚弄的。所以我们现在有进退两难的情况，你和我，没错，教会记录上面有成千上万的阿伦圣职年纪的男青年，这些都是准传教士。但是挑战就是在于要帮助这些执事、教师和祭司保持活跃，同埋配称咁被按立为长老，并担任传教士。所以我哋需要已经喺呢支队伍入边嘅男青年，系留翻喺呢个队伍入边，而唔好喺比赛之中全力以赴嘅时候先至出界或者严重犯规。我所认识嘅几乎每样运动竞赛都喺比赛场地明确咁划定界线，每位参赛者都必须留喺线入边先能够比赛。而主亦都已经为蒙召同佢从事嘅呢项事工嘅人划好咗配称嘅界线。冇传教士可以未悔改圣罪，讲亵渎嘅语言或者沉溺色情，而又期望其他人悔改嗰啲嘅罪。咁样系做唔到噶，圣灵唔会与你同在，而且当你要讲嗰啲说话嘅时候，棘住喺你喉咙入边，你唔能够去嗰啲你可以称为禁途嘅道路，然后又期望去引导其他人去行嗰条直而窄嘅道路，系唔能够咁做噶。但是在对于这个挑战是有答案的，就好像你教导舞蹈者亦都能够克服这些挑战一样。无论你是哪个，无论你做过什么事情，你都能够获得宽恕的。你们每个男青年，每一位都能够抛弃困扰住你的罪，这个就是宽恕的奇迹，是耶稣基督赎罪的奇迹。但如果你没有主动积极地投入福音，或者是没有做必要的悔改，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要求你们每一位男青年要在教会里面活跃洁净，有需要的说话，我要你们做的就是恢复活跃，重获洁净。各位兄弟，我很直接地跟各位说的原因，是因为婉转的讲法是很少见到成效。我们坦率直言，是因为撒旦是真实存在，并且决心将你们摧毁，而你们越来越年轻，就要开始面临他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捉住你的衣领，用我们知道的方式尽可能强而有力地呐喊，听那厮杀之声清晰地传入耳，加入行列，加入行列。各位年轻朋友，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当中，我们还需要过万个传教士，他们必定是来自人数比例不断增加的亚伦圣职兄弟，经过按立、保持活跃、洁净并且配称去服务。所有那些已经做过传道或者正做着传道的人，我们要感谢你们所做的美好事情，以及你们所感化的生命，祝福你们。我们也很了解有些人一生都渴望住去做传道，但可能由于健康因素或者其他没办法控制的阻碍而无法这样做到。我们要公开和骄傲地向这班人致敬，我们了解你的渴望，我们为你的奉献喝彩，我们爱你们，钦佩你们，你们永远都属于这支队伍，永远都是，即使你们光荣地免除这项全职的服务。 但是正如这嘅，我哋需要你哋每一个人。而家各位麦基洗德圣经兄弟，嗱，唔好笑住咁舒服咁坐喺张凳上边，我未讲完噶噃。我哋仲需要多几千对夫妇为教会传道，每位传道部会长都恳求得到夫妇传教士，无论佢去边度服务，都会令到呢个事工变得更加完善。再优秀嘅19岁都唔能够做到同样嘅服务。为咗鼓励多啲嘅夫妇传道，总会长团同埋十二使徒第一组做咗近50年嚟传道事工上最大胆、最慷慨嘅决定之一。喺今年5月，同传道事工有关嘅圣职领袖都收到一份通告，提到夫妇传教士嘅住屋费用，嗱，净系住屋嘅费用啫。如果超出每月预动嘅，将会由教会嘅传道基金辅助。这个是几咁大的祝福啊！这个真是来自天上的协助，去舒缓夫妇在传道期间面临最大的单一费用之一。总会兄弟都决定夫妇传教士的任期可以为期6个月甚至12个月，亦都可以是传统的18到24个月。另一项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就是，这些夫妇被允许自行负担费用的情况下，短暂回家参加重要的家庭活动，而不用再担心他们好像19岁的年轻人要逐家逐户拍门，甚至遵照相同的作息时间表。我们不要求你做这些事，但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你可以做，而且在執行的方式上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各位兄弟，我们了解你们当中有些人因为健康状况欠佳、家庭经济因素，可能没有办法，甚至永远不可以去做传道，但只要稍微计划，你们很多人都可以去传道的。主教和支援会会长，请在你们的议会和大会当中讨论这项要求。你们的聚会当中坐在台上的时候，要祈祷注视会众，并且寻求灵感，帮助你知道哪些人应该要收到传道的召唤。跟着就跟他们谈下，帮助他们设定去传道的日期。兄弟，当那天来到的时候，跟你的太太说，你可以几个月都不碰那张梳发和遥控，而他们都可以离开孙仔孙女。那些亲爱的小宝贝是不会有事的。我答应你们，当你们为主服务的时候，所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是在你们在家里面陪伴他们，永远没办法做到的。祖父母所能够给予后代最大礼物之中，最宝贵莫过于以身教和研究去讲出，在这个家庭我们都做传道。传道事工不是这个庞大美好的教会之中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但几乎其他我们需要去做的每件事都有赖住其他人先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加入这个信仰。的而且确，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最后赋予十二使徒的责任是这么基本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时亦只有那个时候，福音的其他祝福才会来到，家庭的团结、青少年计划、圣职各项认许和引领我们进入圣殿的各项教义。但就好像尼非所见证的，没有任何的祝福能够来到，直至个人进入那一扇门。在永生的路上，这一切需要所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很多多很多的传教士开启这扇门，帮助其他人通过。我要求每位圣职持有人，无论老的或者是年轻的，都发出更有力、更投入的声音。这把声音不单止是对抗邪恶和撒旦那位邪恶化身，亦都是一把宣讲优美福音神的声音。各个年龄层的兄弟，松开你的舌头，目睹你们言语在那些只因为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 呢一啲人嘅生命入边所行嘅奇迹，速赴那战前线，快上战场。真理乃唔等甲胄武器，守护那迎风飘扬旗帜。我等喜悦，喜悦地行军返家园。奉我哋夫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Elder Holland, sign me up.
我都想报名，听到你讲说话之后。在最近的总会持有权兵人员的训练会议之中，多马万宣会长再次强调阿伦圣职持有人的职责和机会。我要根据议会里面得到的指示，对各位执事、教师、祭司和主教的人讲话。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决定于人民是否顺正善尽职责。职责的原则是最基本的，所以圣职持有人受到劝诫。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万宣会长说，当圣职持有人接受一项指派，背后就有一份职责所在。这个是你们的职责。第一，要学习神需要你们做些什么，要藉由这个圣职的权柄坚强你们，令到你们可以成为人群的榜样，使他们乐于跟从你。主提及自己职责的时候，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的意思。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基督尽了他的职责，令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各位弟兄，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遵行的标准。在我经验之中见到，担任执事、教师和祭司的你，在履行职责方面，就好像我们所期望之中，甘心乐意，可靠又精明。我欣赏你们，你们的活力具有感染力，你们的能力令人赞叹，和你们在一起真是令人振奋。你们和你们所持有的阿伦先职的职位，对于天父为他子女安排的事工，和准备好迎接他神圣儿子第二次的来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见你们和你们所持有的职责时候，见到的不是单只是一班年轻人，而是还具有能力和神圣职责神圣性的持有人。保罗讲到你们的时候，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古代涉及男人以阿伦为名的圣职，即利未人、祭司和先知赐予，为神之子女带来祝福。以后世界的救主来临，找寻名叫约翰之人，藉相同的能力受洗，开启了救恩的黎明。在后期，此一相同能力又在世上复兴，福音真理自始至终皆能使人的灵魂重获新生。阿伦圣职崇高真理，前来准备，藉由神之爱子使救赎得胜。要运用这些力量，绝非男孩所能力所及。但当男孩披着圣职的斗篷，我们说：你们看这个人。阿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约和诫命，是持有天使施作的约权，主理外在的教义、福音的条文，为赦罪的悔改洗礼。陪道潘会长曾经留意讲到，我们已经成功地散布这个圣职权柄之各地。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建立了圣职的权柄， 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将散布圣职权柄至各地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散布圣职能力的速度。为了神儿女的永恒福祉，我们必须改善这个情况。我们先知曾经讲过给我们知怎样去做到这件事情。盟宣会长引用乔治·肯隆会长的话，我要见到圣职的能力得到巩固，我要见到这股力量和能力遍布于全体圣职弟兄，从教会里最高的圣职到最低最不起眼的执事，每位弟兄都应该寻求神的启示，并且从中获益。这些启示是天上的光，照亮他的灵魂，令他明白他的职责，以及有关他神圣圣职职责分内的事工。一位的执事、教师或者祭司怎样能够接受启示之灵并光大召唤呢？他必须过着能够令他享有圣灵的指引和圣化力量的生活才行。这个重点可以在阿尔玛的说话之中来到找出来。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依照这体制蒙召的，要向新兴的一代宣讲，他们必须悔改和重生。当一个人重生，他的心就会转变，他不会有做邪恶或者不洁之事的欲望，他对神充满深切恒久的爱，他想变得良善，想为人服务，并且想遵守诫命。约瑟夫·斯密会长描述他对这种改变的经验，我感觉到在这种完全的平静、慈爱和光明，我的灵魂感觉到我如果犯了罪亦已经获得宽恕，并且我已经从罪恶之中得到洁净，我深深受到感动，觉得即使脚下面有一只很细小的昆虫，我亦都不想伤害它。我很想到各处去做福人，去行善事，我感觉到新的生命，有新的渴望去做正确的事情，我的灵魂之中亦再没有一些作恶的渴望。我受洗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这个是真实，就是这样给了我的影响力，并且我知道这些是来自神的，从此之后就成为了我活生生的见证，知道我已经为主所接纳。所以我们呼吁各位美好的年轻弟兄，要努力透过圣灵洁净圣化，光辉的力量能够得到重生，为生命之中得到这样的改变而去祈祷，仍然读经文，要将渴望热切认识神成为第一位，并成为他神圣的儿子一样，享受你的青春岁月，但是要把孩子的事丢弃，不要讲世俗和愚蠢的说话，远离一切邪恶，避免争论，必要时悔改，成为一个成熟高尚的男人，你们会具备勇气、可靠、谦卑、信心和良善的特质，朋友会欣赏你们，父母会赞扬你们，圣职弟兄会信赖你们，女青年会仰慕你们，并因为你们而变得更好，神会敬重你们，在你们从事神圣服务的时候赋予高天的能力。我们做父母、做主教和麦基洗德圣职持有的人都会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会支持你们的父母，帮助你们担当正当和神圣的角色，我们会支持你们的活动和责任，我们会尽量提供一切机会给你们去担当你们的职责，并且是光大你的召唤。透过你们的服务，教会将会蒙受伟大的祝福，天使藉着圣灵的力量讲话，当你们灵性加深，你们亦可以做到。当你们藉着圣灵的力量讲话，和你们主领有神圣象征圣餐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女仔和男仔都会努力想悔改，想增加对基督的信心，想一直有圣灵为伴。 你哋禁食同收集禁食捐献嘅时候，教会成员会受感动而效法救主嘅行为。主为照顾穷困者同压迫者，同佢召唤我哋，嚟跟从我。你哋在照顾不幸者方面所作的服务，亦在度鼓励我哋从事某类类似的圣工。另外，你哋协助我哋照顾贫困者的时候，亦在度帮助我哋确保有对过去罪恶的已经赦免。你哋探访每位家庭嘅成员嘅时候，唔好惊，唔好怕，圣灵会提醒你哋。你哋嘅行为会软化嗰啲心硬嘅人嘅心。你邀请其他人一齐同你参加聚会，一齐领受圣餐，一齐服务，佢哋嘅生活一定会得到愉快嘅祝福。
Or glows not at all. Oh, my beloved young
brother. 我嘅亲爱嘅年轻兄弟，不要轻忽所得嘅恩赐。呢啲恩赐系你哋喺接受亚伦先知厄立时就已经赐予你哋。因为神赐俾我哋唔系胆怯嘅心，乃系刚强、仁爱、谨守嘅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领受福音。神的神圣召唤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敬爱的先知已经召唤你们去服务，我们向你致敬，为你们祈祷，很高兴能够同你们一起服务，并且为你们所具备拯救施助的能力而感谢神。我为你留下见证，神是我们永恒的父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赎主。而你当你有信心保有这个圣职权力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能够奉行主的一切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对传教士来讲，传道生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同传道部会长最后一次的临别的面谈。在那个面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讨论下这18至24个月里面，这个传教士他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毕生难忘的经验，以及学了些什么事情。每一个的经验都是很特别，是会按照我们个人的个性和各种的挑战和来磨练对于我们的试探。早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家庭去做全部时间服务的时候，我离开天父，我们天上的相亲，我们有一个天父去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优点和缺点、能力和潜能，他清楚知道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传教士、丈夫、父亲和圣职领袖。在每一个的传道部会长，他会指派每六个星期会转派一次的搬屋。在很多年前，有一位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的贾维尔米西格长老在亚利桑那州担任传教士的工作。当时他被蒙召去美国做传道，几乎是很不寻常，因为大部分的西班牙的年轻男仔都会蒙召在自己国家。在那晚有一个结束这个路边聚会，有一个的不是越约的成员走来他面前。他说，这位弟兄，我和一个朋友一起，他已经是第一次很久没有入过这个教堂。他问这个米西格长老，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马德里的何西米西格。当这个米西格长老回答的话，哦，这个就是我的父亲何西米西格了。这位弟兄很高兴地问了几个问题，确定这个就是之前所提到的何西米西格。他确定了这个同一个人之后， 呢个一满约嘅人去揽住咁讲，佢话：你爸爸就系我整个传道唯一施洗嘅人。喺佢认为佢系好失败嘅传教士，佢咁多年嚟都唔会约喺教会，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唔称职同埋有忧虑，所以令到主好失望。米西格长老跟住讲，佢话呢位嘅传教士自认为失败嘅传道经验，对佢家人嚟讲意义非凡。佢同呢位嘅弟兄讲，佢父亲洗礼嘅时候系一个年轻嘅单身成人，后嚟喺圣殿结婚，做六个子女，同埋米西格长老系排第四，有三个哥哥同埋有一个姐姐传过教，佢都喺教会活跃，同埋都有圣殿嘅婚姻印证。呢位嘅系唔活跃嘅还乡传教士，佢透过努力，佢而家知道有好多人系蒙受祝福，而主派遣咗一个长老系由西班牙嘅马德里嚟到亚利桑那参加呢个路边聚会，令到佢会知道佢究竟为神做咗啲咩事。传教工作过程里面，无论主选择咩方式去祝福我哋，呢啲嘅传道祝福，并唔系话我哋喺支联会会长将我哋卸任之后就终止。你嘅传道嘅喺后以后嘅生活系提供训练，藉住中信服务同埋佢嘅经验、教训同埋见证，其目的系要提供一啲福音为中心嘅基础。呢基础系从今生持续到永恒。但系如果我哋喺传道结束之后唔继续去做呢个祝，就唔会得到呢个祝福。所以你必须要符合一啲嘅条件，因为凡要从我手里得到祝福的，就必须遵守那祝福指定的律法和有关的条件。摩西接受呢个主派嘅，翻到去埃及，带领以色列嘅人去脱离呢个束缚。一次一次嘅灾难发生，都冇办法令到佢哋得到自由。后嚟第十次，即将最后，即系最后嘅灾祸。因为嗰晚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人一切投身的，无论人士畜生都要击杀了。佢跟住就叫佢哋去将个羔羊去将佢献祭，将啲血抹喺啲门上边。然之后咧，只要神应佢话，我一见血，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耶和华怎样吩咐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他们献上这个祭品，收集这些鲜血和涂在他们家。到了半夜，耶和华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都尽杀了，依照主的应许，摩西和他的人民受到保护。以色列人所使用的鲜血，后来他们自己所做的献祭品，象征着救主后来的赎罪。不过单单只有这些 祭品的鲜血并不足够去获得这项的祝福。如果没有将这个血液涂在这个的门架上面，献祭也都毫无意义。万宣会长曾经教导，传道工作并不容易，需要消耗体力、竭尽能力，还要运用最佳的能力。没有其他任何的工作能够付出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热诚，或者是这样的牺牲和热切的祈祷。作出这个牺牲之后，我们传道回家时都会带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礼物，信心的恩赐、见证的恩赐、理解圣灵角色的恩赐、每日研读福音的恩赐，和将来收藏所有的一些经文，和宣讲我的福音、我们个人的日记。但是就好像以色列的儿女一样，要持续去获得传道的服务的祝福，就是有赖我们去付出牺牲之后遵行主的旨意。几年前我和亚德尔姊妹主领过西班牙巴塞隆拿的传道，那时我对每个最后一次的传教士有个面谈。我请我们回家之前立即花这个思考，去看看他和天父令到他学了什么东西，同埋佢有啲咩恩赐，我请佢哋去透过祈祷写低呢啲嘢落嚟，点样有效咁样将学到嘅嘢运用喺佢翻屋企之后嘅生活。呢啲嘅教训会影响到佢生活嘅每一层面，喺教育啦，同埋佢嘅职业。最重要就系佢点样去继续去持续成长，同埋变成耶稣基督嘅门徒。或者对一个嘅任何传教士嚟讲，思考呢啲忠信服务所得到嘅事情， 永远都是不会太迟。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一定会更加感到圣灵的影响。在上一次的众会大教会，多马贝利长老曾经提出过邀请，我呼唤各位还乡传教士再次奉献出自己，再次充满全部服务的渴望和精神。我呼唤你们要睇起来似天父的仆人，要成为天父的仆人，亦要做天父的仆人所做的事。我应许你们，如果你这怀疑往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热忱继续向前推进，就会有伟大的祝福等待你们。现在我对那些尚未去做传教士的年轻人，我要同各位分享万宣会长在 上年十月的忠告。我要重复先知长久以来教导的一件事，就是每一位配青有能力的男青年都应该去准备传教。全部服务是一项圣职的职责，我们已获赐良多，而主期望我们去传教的意义义务。主认识你，他知道你去哪里传道，同埋他已经准备了这些经验给你。他的传道，你的传道部会长会知道你们需要些什么，他好像当你子女一样爱你，去帮你寻求启发你们，指引你们。所有的人你去教导，同埋的教你会去见，以及你会对他们的生命产生永远的影响。你的传道会服务会成为你的圣地。当你透过圣灵感触到你的教导的人心，你就会看到归信的奇迹。在当你准备个人去做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事成为主有效的仆人，你要需要去接受按手之后带着名牌和进入传教士服务中心。但是这些准备是你做长老之前就要准备好。第一，去传道的时候，你要带着你的摩尔门经的个人见证。这个见证是由研读祈祷获得。摩尔门经是证实基督神圣的力量证据，亦都是证明先知约瑟斯密复兴这个证物。身为传教士，你必须先有自己个人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圣灵是见证成你教导的核心。第二，去做传教的时候要配称这样拥有圣灵为伴。彭孙会长讲过，圣灵是这件事工中最重要的一环，有圣灵来光大你的召唤，你就能够传道地区为主行奇迹。少了圣灵，你无论有多少才华都不会成功。第三，去传道那时要准备好工作。你不是成功的传教士，主要是根据你的寻找、教导、洗礼和证实方面来衡量。你应该每日有效地去工作，尽量尽最大努力带领灵魂归向基督。我要重复罗素培勒长老的对一群男青年的邀请，我们同样指望你们这些亚伦圣职的年轻弟兄。我需要你们，你们就好像希拉曼的两千个年轻战士，你们亦都是属神的儿子，你们可以蒙得力量去建立这个国度。你们需要好像他一样去订立神的圣约，我们需要你们好像他们一样完全地服从和忠信。只要有你接受这项邀请，就会学到宝贵一课，就好像米西格长老以及他曾经忠信地去传教还乡，并运用他的教导去经验的一样。你会知道先知万宣会长讲的话是真实，你们有传教的大好机会，永远都是这样祝福你。你可以就是变成在舞台上去演出，不是观众。我去见证这些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多谢你各位兄弟。唱诗班和会众现在会一起唱《欢欣救主是王》，跟着我很荣幸会为各位去演讲，之后就会由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演讲。
My dear brethren, I truly rejoice.
亲爱兄弟姊妹，真系好开心同大家一齐，呢个系好灵性嘅经验，我真系好多谢大家。65年前，啱啱过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亲身体验到教会福利计划嘅种种祝福。虽然我当时年纪仲系好细，但我依然记得嗰罐水蜜桃罐头加上麦片粥嘅甜美滋味，以及捐赠俾战后德国圣徒嘅衫嗰种特别嘅气味，嗰啲都象征住来自美国嘅教会成员嘅爱心。我会永远珍惜呢啲喺我哋非常困苦嘅时候所给予我哋嘅爱心同仁慈嘅善举嘅。呢项个人经验同埋呢个迈向75周年受灵启发嘅福利计划，令我有理由再次去反思照顾贫困者、学会自立以及为我哋同胞服务嘅基本原则。有时我哋只是将福利视为另一个福音主题，当它是福音树上的众多枝条之一。但是我相信在主的计划里面，我们对福利原则的承诺应该是植根于我们对主的信心和忠诚上面。自太初以来，我们的天父就已经针对这项主题清楚地讲明，由他温柔的请求，例如如果你爱我，就要顾念穷人，献出你应当分给他们的财产，援助他们，以及直接的命令，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还有强而有力的警告，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中举目向上。两条最大的诫命，即是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结合了属世和属灵的元素。这两条诫命被称为最大的，因为他们是其他诫命的总纲，而这一点很重要。换句话说，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的优先顺序都是以两项诫命为出发点，所有其他的目标和行动应该是发自这两条最大诫命的泉源，也就是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好像硬币有两面一样，属世和属灵亦都是一体两面。赐予生命的主已经宣告，所有的事物都是属灵的，我从未给你们属世的律法。对我来说，他的意思是属灵生活的首要重点是生活。我们不单要知道和研究生活，更要去过生活。可惜的是，有人会忽略属世，因为他们以为相对来说属世不是那么重要，他们重视属灵，但是就忽视属世。虽然将我们的思想对准天国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同胞伸出援手，我们就忽略了宗教的精髓了。举例来说，以诺建立锡安社会是透过属灵的过程帮助人民一心一意，并且透过属世的工作确保他们之中是没有穷人。一如以往，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完美典范耶稣基督去寻求一个模式。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曾经教导过，救主来到世上的时候肩负两项伟大使命，第一项是完成尼赛亚的任务，为罪恶带来赎罪，并且成全律法；另一项责任就是他为肉身的弟兄姊妹所做的事，即是减轻他们所受的苦。 同样地，我哋属灵嘅进步同我哋为其他人付出嘅属世服务，亦都系不可分开嘅。呢两项原则彼此相辅相成，两者缺一就变成神幸福计划嘅无牌货。有世上有好多人同良善嘅组织努力去满足各地贫困者嘅迫切需要，呢一点令我哋好感激。但是主照顾贫困者的方式和世人是不同的。主这样说，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他在乎的不单止是我们迫切的需要，他更加关心我们的永恒进步。所以主的方式除了照顾贫穷者之外，一直都包含自立和为邻舍服务。1941年，希拉河河水泛滥，淹没了亚利桑那州的邓肯谷。有一位年轻的支联会会长宾塞金和他的两位支理开会，评估选委的情况，并且打电报去盐湖城，要求一大笔的款项。希伯国会长并没有给到这笔钱，反而他派了三位兄弟去，就是亨利摩尔、麦林罗姆尔和海洛尼。他们拜访金会长，交到了他重要的一课。他们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给我的计划，这个是一个资助的计划。好多年之后，金会长说，我想要总会的兄弟汇钱给我们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分配那些款项亦都不难。但是当我们几百位当地成员去到邓肯去起篱笆，拖走干草，铲平地面和做一切必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获益良多。这个就是自助了。金会长的支联会成员遵从主的方式，不单止满足到他们本身的迫切需要，而且还令他们在彼此服务的时候培养了自立，减轻了痛苦，并且在爱和团结之中成长。在此时此刻，教会里面有很多成员正在受苦，他们饱受饥饿，经济拮据，并且在各种身体、情绪和灵性的痛苦之中挣扎。他们全心全力地祈求协助和救援。各位兄弟，麻烦不要认为这个是人家的责任，这个是我的责任，亦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蒙征召，所有人意思就是全部的人，每位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无论富贫亦都不论国家，在主的计划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学到这个教训，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全部都有相同的神圣责任，要去帮助其他人。我们全体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够成功地运用福利和自立的原则。我们往往在注意到周围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会希望远处会有某个人神奇地去出现，去解决这班人的需要。或者我们在这里等着有专门知识的专家来解决特定的问题。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剥夺邻人本来可以在我们身上获得的祝福的服务，同时亦剥夺了自己服务的机会。虽然请专家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要面对事实，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专家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主已经在全球各地提供了他的圣职和圣职组织，而且就近在咫尺， 再者，他亦都安排了慈助会去从旁协助圣职组织。正如我哋圣职持有人都知道，如果唔善用我哋教会姊妹卓越嘅恩赐同埋才能嘅话，咁样福利事工系唔会成功嘅。主嘅方式并唔系坐喺岸边，等河水退去之后再过河。主嘅方式系群策群力，卷起衫袖一齐去工作，搭起桥梁。或者建造船隻去横跨澎湃的水，克服挑战。石安的男人，你们是圣职持有人，是藉着应用福利计划里面受灵启发的原则，带领圣徒，为圣徒带来救援的人。你们的使命是张开你们的双眼，运用圣职，以主的圣职方式工作。经济大萧条期间，海洛里奉召去解决全球的困苦和忧伤饥饿的问题。他绞尽脑汁，然后问神，我要怎样去组织去解决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呢？主就好像这样跟他说了，我的儿子，你并不需要另外去新设一个新的组织，我已经赐给你地面上最伟大的组织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组织会比圣职的组织更加伟大的了。你需要做的事就只是让这个圣职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可以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福利亦是从圣职组织开始。我们已经有了主的组织，我们的挑战是决定怎样去运用这个组织。首先要着手的地方是令自己熟悉主已经启示的一切。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已经很熟悉了，我们需要好像小朋友这样去很谦卑面对这件事。主照顾贫苦的方式有他自己的教义基础，而每一个世代都必须重新去学习这些教义。多年以来，很多先知已经教导我们，教会的福利原则不单只是好好的构想，这些原则更加是神所启示的真理，是他帮助困苦者的方式。各位兄弟，首先要研读已经启示的各项原则和教义，阅读指导手册里面有关教会福利的部分，善用教会网站在 providentliving.org 里面的资料，重新阅读2011年6月利亚可拿里面有关教会福利计划的文章，找出主供应圣徒的方式，了解照顾困苦者、为邻人服务和自立这些原则是怎样相辅相成。以主的方式自立涵盖在生活的很多层面都要取得平衡，包括教育、健康、就业、家庭财务和灵性力量等，令到自己去很熟悉这些的福利计划，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了。学了教会福利的各项教义和原则之后，就要在你们管家职务所负责的范围之内，运用所学的去满足他人的需要。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们都要自己去找出解决的方法。每个家庭、每班的会众以及世上每个地区都是不同的。教会福利并没有所谓的一站通的解决方案，你们必须要订立方案，这个方案要与主的教义一致，并且要符合你们所住地区的情况。要实施神启示的福利原则，你们并不需要成日仰赖盐湖城，相反，你们需要研读每本指导手册，留意你们的内心、 同埋仰赖天上嘅帮助，要信赖主嘅灵感同听从佢嘅方式。最后，你哋必须喺你哋嘅地区去做基督嘅门徒喺每一个方期中所做嘅事，就系、是、一齐商量，运用一切可用嘅资源，寻求圣灵嘅启发，求问主嚟获得证实，然后卷起衫袖去出去工作。我俾你哋一个应许，只要你哋愿意遵照呢个模式，你哋将会获得何时、何地同埋何人方面嘅明确指引，以主嘅方式嚟供应。主嘅方式会带嚟我哋好多嘅祝福，教会福利亦都系主嘅供应方式。神应许咗呢啲都系主赐俾佢子女最崇高、最美妙嘅应许同祝福。佢话：你若心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我哋无论系富或贫，亦无论我哋住喺边度，我哋都需要对方，就系藉住牺牲我哋嘅时间、才能同埋资源，咁样我哋嘅灵魂先至变得成熟同埋精炼。呢项以主嘅方式供应嘅事工，唔单止系教会众多计划嘅另外一个项目，呢项嘅事工不能够被忽略或者是各自一旁。这项事工是我们教义的核心，是我们宗教的精髓。各位兄弟，这份责任给我们圣职持有人一项伟大的殊荣，令到圣职能够发挥功效。我们要变得更加自立，更加能够照顾贫苦者和提供信爱心服务，绝对不可以对这项责任掉以轻心或者心不在焉。属世和属灵是密不可分的，神已经在人生的试炼场之中赐给我们尘世生命的经验，以及伴随而来的属世挑战。我们在这个试炼场之中可以成长，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进行主的方式是一项伟大的职责和祝福，愿我们都能够了解这项职责和祝福，就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我好高兴能够在这场神的圣职的全球圣聚会那里和各位一起。今晚我要讲圣职的准备，包括我们自己做的和帮助其他人做的准备。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时候心里面会想，我在圣职的指派任务上面准备好没呢？我的答案就是，你们都被准备好了。我今天演讲的目的是要帮助各位了解这项准备，以及从中获得勇气。各位知道，亚伦圣职是作为一项预备圣职，绝大多数的持有人是介乎12岁到19岁之间的年轻执事、教师和祭司。我们或者觉得圣职准备是在亚伦圣职阶段那里进行的事，不过天父由我们未出世还在祂国度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身边亲自教导我们。今晚祂在这里帮助我们准备，只要我们愿意，祂就会继续不断地做。无论在前生或今生，一切的圣职准备目的都是帮助我们自己，以及那些我们为主服务的人准备好获得永生。我们在前生接受的初步课程，当然也包括以耶稣基督和祂的赎罪为核心的救恩计划。我们不单止学习这项计划， 又在天上的议会选择跟随这项计划。我们出生的时候有一层幔子在脑海里面令我们遗忘前生，所以我们就需要在今生找到方法学回过去曾经知道和维护的事。我们今生所做的一部分准备是找回那些宝贵的真理，使我们能够藉着订立圣约再次承诺为真理奉献。这些是需要我们的信心、谦卑和勇气，以及那些已经获得真理的人向我们的分享，可能是父母、传教士，又或者是朋友，帮我们来找到这些真理。而这种的帮助亦是我们准备的一部分，那些人永远在我们圣职准备的一环，他们准备好要带给我们机会，令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继而选择有所行动，藉着订立圣约使到福音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佩青获得永生。我们在今生所做的服务不只是尽心尽意尽能地工作，还要尽力帮助其他人和我们一起回去神的身边。所以我们今生所做的圣职准备包括要利用机会服务和教导其他人，可能包括在教会中担任教师、明智而慈爱的父亲、定一组成员和主的传教士。主会提供机会，但是我们是不是做好准备就有赖我们自己了。我今晚想要讲清楚的就是，如果要有成功的成绩准备，必须要做那些至关紧要的选择。提供训练的人和接受训练的人双方如果都做一些良好的选择，就要对主帮助他的圣职仆人做准备的方式有所了解。首先他召唤一个人，有老有少，这些人可能是世人的眼中，甚至在当事人自己眼中是弱小而单纯的。主可以令那些显而易见的缺点转变为优点。明智的领袖一旦察觉这一点，他们所选择的训练方式就会有所改变。圣职领持有人对于所获得的发展机会亦会有不同的回应态度。我们来思考几个实际的例子。我刚刚担任祭司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召会里面。有一个晏昼，我的主教打电话给我，他问你有没有时间跟我去呢？我需要你的帮手。他说他希望我做他的同伴，一起去拜访一位我不认识的姊妹。这位姊妹没有食，而且需要学习改进他的理财方式。我知道他的主教团里面有两位很有经验的资历，他们两位都是人生阅历丰富的成熟兄弟。一位是一间大公司的老板，后来担任传道部会长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另一位是一个知名的法官。我是主教新召唤的祭司定下组的第一助理。他知道我对福音原则不是几了解，更加不懂得个人理财的事。我没有开过支票，我亦都没有银行的户口，更加没有看过个人的预算表。不过即使我没有经验，我觉得他说我需要你帮手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的认真的。现在我明白到这位被灵启发的主教当初的用意，在他眼中他在我身上看到帮助圣职持有人做准备的大好机会。我相信他并没有看到这个未受训练过的男仔将来会成为总主教团的成员。不过他在那一日以及在我认识他的所有日子里面，他都将我当成一项有伟大应许的准备计划。他似乎乐此不疲， 但对他来说这项是工作。我们拜访了这位需要帮助的寡妇之后就回家。在回到我家的时候，他停下了车，打开他那本经常翻阅画满记号的经文，很和善地指正我。他说我还需要多读一些经文，多些学习，不过他一定看到我弱小而单纯，所以能够虚心受教。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教导我的事，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他信任我，他相信我可以学习，可以更好，他相信我会更加好。他看到的不是我当时的样子，而是看到我的内在潜能。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又弱小又单纯，希望获得主的帮助，而且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主教、传道部会长和各位父亲可以选择根据这些潜能来到采取行动。最近我在一次禁食见证聚会边，一位执事定下组会长的见证里面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形。他就快成为教师，离开原本的执事定下组成员。他语气激动地作见证，他的定下组成员变得更加良善，更加坚强。他赞他们的服务，跟着讲道。当新来的执事感到压力沉重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能够帮助他们，因为他刚刚来到这个圣职组织的时候都感觉到应付不来。当他自己觉得软弱，使到他更有耐心，更能切身处地地为其他人着想，所以更有能力巩固他人，为人服务。在那两年里面，他变得经验纯熟而且有智慧。他知道这些都是归功于身为定下组会长的他，清楚记得自己在两年前的困难和需要。当我们由于时间流逝和随后的成功经验而让这些记忆变得暗淡模糊的时候，你我未来的挑战就会随之而来。保罗在指导他年轻的同伴提摩太那时，一定都见到他在圣职方面有这样的危险，于是就鼓励和教导他要做好自己个人的圣职准备，亦要协助主帮其他人做准备的时候提供帮助。你记住，当你重复听到同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想重复，而是这些是灵的启示。保罗当时对他年轻的同伴提摩太的教导，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给予我们所有人好好的忠告，不需要担心自己经验不足，但要想一想，有了主的帮助，你可以有什么作为呢？保罗劝勉我们要在准备圣职的时候勤奋研读，就是基督的话，这样是为了让我们配称地接受圣灵，这样无论我们的未来会面对什么的情况，我们都会知道主希望我们怎样去服务，而且获得勇气去用，去获得去做的勇气。我们从事的圣职服务将随着时间越来越具挑战，但我们都会被准备好。我们的肌肉和身体会随着年龄衰老，我们在阅读、学习和记忆能力会衰退，我们每日会越来越需要自律，才能够从事主期望我们去做圣职的服务。藉着每日服务培养信心，就能够给我们准备好面对这项的考验。主已经赐给我们机会，为他所称的圣职 的誓约和圣约，做好准备。就是指我们同神立的一项圣约，要遵守他所有的诫命，并且要向他个人学习，去效法他服务的榜样，尽全力遵行这项标准，会令我们培养出可以持守到底的灵性力量。很多杰出的圣职训练者向我示范怎样培养这种力量。要有这种力量，就要养成不怕疲劳和恐惧的习惯，即使你想放弃都要坚持下去。主差遣的优秀教师给我知道，要有持续的灵性力量，就必须在其他人都停下来的时候依旧坚持到底。你们伟大的圣职领袖，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就培养到这种灵性力量，而且当他们身体渐渐虚弱的时候，依然保持到这种灵性力量。我的弟弟有次去犹他州一个小镇公干，他在酒店接到电话，当时已经很晚了，而且我弟弟那天工作很累，打电话来的宾塞金会长都应该忙了整日，但是他开始讲，他说我听讲你在这里，我知道现在很夜的了，你可能已经都睡觉了，但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呢？我需要有人陪我去镇上看一下我们所有教堂的情况。我的弟弟那晚就陪了他了。他不知道有关教堂维修的事，也不知道为什么金会长要在忙完一整日之后还要去看教堂，更加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帮手。好多年之后，我在日本一间酒店接到类似的电话，亦都是在深夜。我当时刚刚接任做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的职务，我知道戈登兴格莱会长亦在日本从事指派任务，住在同一间酒店。疲劳的我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正在瞓低上准备休息，就听到电话响，于是我就去接电话了。兴格莱会长用他愉快的声线问：为什么你睡觉啊？而我就要在这里读一份我们被请求要校对的稿呢？于是虽然我心里面知道兴格莱会长的校对能力比我高很多，但是我都落床起身工作。不过他令我觉得他需要我的帮助。当晚孟孙会长每次开完会的时候，几乎都会问总会会长团的秘书，我的工作跟不跟得上进度啊？而他秘书就会说跟得上，会长每次他得到答复，他总会在面上露出微笑，他的微笑令我有所启发，我就会想我还能够在我被指派的工作上做些什么呢？之后我就会回去我办公室工作。很多伟大的教师令我知道在岁月和年龄的挑战之下，怎样准备好遵守誓约和圣约。他们向我示范和教导我怎样在身体还是坚强还有能力的时候，就鞭策自己要更努力去工作，甚至比我认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程度更加努力。我没有可能无时无刻都是完美的仆人，但是我的确可以努力超越自我设定的界限。如果一早就养成这种习惯，我就能够准备好面对将来的考验。你和我都可以藉着准备好获得遵守誓约和圣约的力量，度过在接近生命后期一定会有的试炼。我在一次教会教育理事的会议上看到一个明证，宾塞金会长当时已经服务了很多年，又经历过只有约伯先体会到的一连串健康挑战。那朝早他主持会议，他讲到一半突然间停了下来，坐落了一张凳子，合埋了嘴眼，头耷了落心口。我坐得他很近，贺伦长老就在我们坐在我们旁边，我们两个人起身帮他，因为我们没什么经验，所以决定连埋张凳一起将他抬回去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而那张凳真的很重。他在这个极度不适的时刻教导了我们一课。我们一人抬着凳的一边行出这个会议室，去到走廊，在这个教会大楼那里。 佢擘开一半只眼，明显系半昏迷嘅状态，然后话：哦，你哋要小心啲啊，唔好伤到你条腰啊！到接近佢办公室门口嘅时候，佢就话：真系唔好意思，打断咗呢个会议啦。我哋将佢抬入办公室之后几分钟，佢担高佢嘅头同我哋讲：你哋唔系应该翻翻去开会嘅咩？于是我哋就离开，翻翻去会议室，知道主的确在乎我哋在唔在场开会。金会长由童年嘅时候就自我鞭策，超越自己嘅忍受限度，去服侍主、爱主。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到他，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才能够教导我们，向我们示范怎样准备好遵守誓约和圣约，就是要持续准备，经年累月，在即使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任务上尽力而为。我祈求愿我们能够遵守圣职的圣约，让我们配称获得永生，同埋有资格去训练我们蒙召唤去教导的所有人。我要应许各位，只要你们尽全力去做，神必定会增强你们的能力和智慧，他会准备你。我应许你，为你们要教导的人做好榜样。我见证父神是活着，他爱你们，他认识你们，他和他已经复活而且荣耀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向各位涉世未深的男仔约瑟斯密显现，他们交托给他复兴圆满福音的伟业和真实的教会，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鼓励他，他们令他感受到慈爱的斥责，令他谦卑，再提升他，他们准备他，他们也准备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能够继续朝向所有圣职服务的目标和宗旨前进，即是高荣的荣耀。我要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愿你们都能够体会神召唤你们，准备你们为他和为其他人服务的时候，是一项几咁大的殊荣。奉我们的慈爱的领袖和教师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remind you that
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转播会会是听朝9:30至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会在转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唱诗班优美的音乐，也都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兄弟。现在我们很荣幸可以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曼孙会长演讲。曼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之后就会由70元青柳宏一长老作闭会祈祷。曼孙会长，我亲爱的兄弟，我觉得很荣幸今晚能够和大家在一起，这个地方已经坐满了。我们持有神的圣职，坚强团结在一起，拥有伟大的兄弟情谊。在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第36节，我们读到圣职的权利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获得几咁美好的恩赐，能够持有圣职，这项是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圣职。但是这项宝贵的恩赐不单止带来特别的祝福，亦都带给我们非常庄严的重大责任。我们所过的生活必须要时时与我们的圣职相称， 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斥着想要引诱我们走上毁灭道路的事物。如果要避免误入歧途的话，我们就需要有决心和勇气了。我还记得以前的年代，当时大多数人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都是很接近的。今晚在场有些人都记得那个时代，但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最近我读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在2008年夏天进行的一项调查，有一位著名的圣母大学社会学家带领一个研究团队，他针对全美国230位年轻成人进行一个深入的访问。我想我们可以很肯定，这些研究结果在世界大多数的地方都会很相近的。这篇文章有很有教育意义，我要跟大家分享其中一部分。访问者提出一些有关是非对错和道德两难以及生命意义的问题，给大家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在这些从毫无条理的回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年轻人他们很想针对这些主题讲一些合理的看法，但他们就没有所需要的词汇或者概念去这样去做。当他们被要求去讲出一个亲身经历的道德两难处境，居然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一是就讲不出答案，一是就讲不出一个不道德的情况，例如他们是不是给得起钱去租某间房，或者有没有入足够的硬币去泊车啊这样。但文章继续就说，大部分年轻人一再重述的基本立场就是道德选择只是个人的偏好。受访者通常会说，这个是个人的问题啫，这个是个人的选择，我没有权去干涉人家的。很多年轻人抗拒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他们就要说，我会做我觉得令我开心的事，或者就凭我的感觉去做事，除了凭自己内心的感觉之外，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了。访问者他强调，他们访问的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在学校、社会的机构或者家庭里面获得资源来到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各位兄弟，今晚听到我讲话的人都不应该对哪些事是道德的，哪些事是不道德的有任何疑惑，也都不应该对我们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应该达到的期望有所怀疑。我们已经受到教导，亦继续受神的律法教导，无论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可能看到或者听到什么都好，这些律法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在每日的生活之中，我们的信仰难免会受到考验。有阵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是置身在人群之中，但是 而是在一些哪些是可以接受和哪些是必须反对的议题上成为少数分子，甚至孤立无援。我们有没有道德勇气去坚持自己的信仰，即使会令我们独自奋战呢？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所遭遇的任何挑战的。要记得英国诗人丁尼森的话，因我心纯洁，我力大如十人。有些社会名流和一些因为某种原因而成为公众焦点的人，很喜欢嘲弄宗教，有时甚至特别针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见证如果不够稳固，这样的批评就会令我们怀疑自己的信仰，或者令我们的决心是动摇的。在尼腓一书第八章记载的李海的生命树异象里面，你可以见到很多人，其中有一班人紧紧地握住铁钢，直到他们去到生命树吃到树上的果子为止。我们都知道果子代表神的爱， 但是不幸的是，在他们吃了果子之后，有些人因为巨大的广厦里面的人，因为他们代表人类而来的骄傲，对他们指指点点，嘲笑他们，于是他们就偏离了，走入迷途而失落了。敌人的讥讽嘲笑是几咁厉害的工具，各位兄弟，我要再问一下你们，我们在面对这类巨大的反对势力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勇气建立坚定不移呢？我相信我第一次凭着信念鼓起勇气的经验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海军的新兵训练对我和任何经历过人来讲都是艰苦的经验。头三个星期我觉得自己生命随时有危险，海军都不是想训练我，是想害死我，就真我会永远都记得第一个星期结束那时候星期日来临的情况。当时长官带来好消息，我们在操场站正站好，加州的凉风阵阵吹来，我们听他就发出命令，他说今日每个人都要去教堂，每个人都要去，除了我之外，我要去轻松一下。然后他大声嗌了，天主教徒去德卡多营去集合，三点之前不准回来，预备好走啦。跟着很多人就听了他的命令走了。然后他又说了，信犹太教的去亨利营集合，三点之前不准回来，预备走。咁比头先人数少一啲嘅一个队伍呢亦都离开咗。佢之后又讲啦，其他信基督教新教嘅就去瑞德营劇院集合啦，三点前唔准返嚟，预备走。就喺呢个时候有个諗法喺我脑海掠过，佢话万孙啊，你又唔系天主教徒，唔系犹太教徒，又唔系基督教徒，你系摩尔门教徒，所以你企喺度唔好喐。唉，我好庆幸今日都仲生还。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真系当时系完全绝对嘅孤单。不过我好勇敢、坚定，但系就好孤单。然后我就听到长官讲咗一句令我非常开心嘅说话。佢向住我呢个方向望，然之后就好似你哋问你哋咁样去问我哋。咁嗰陣我都仲唔知道有啲人係原来喺企喺我后面嘅。咁佢问你哋呢啲人係信咩教㗎？於是我哋几乎异口同声讲摩门教徒。啊，我嗰陣会拧转头见到呢几位，所以心中嘅开心实在係难以形容嘅。咁跟住长官佢就拗下个头，面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最后他就说好啦，你们去找个地方聚会，三点前就不要回来了，预备走。当我们大步前进那时候，我就想起多年前在初级会学到的一首歌了，勇敢当个摩尔门教徒，勇敢捍卫正义，勇敢持守信仰，勇敢传播福音。虽然当时所出现的结果和我原本预期的不一样，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当时的确是很乐意独自站在那里的。自从那天起，有时候我身后并没有其他人站立，所以我真的要独自站在那里。我很感激，很久之前我就决定要保持坚定忠诚，这项的决定日后一直帮助我随时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捍卫自己的信仰。各位兄弟，为了避免我们有时候觉得难以胜任眼前的任务，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在1987年当时的总会会长泰福彭孙会长对加州广大的教会成员讲过的一番说话。他说自古以来众先知的眼光已经穿越时间的长廊，预见我们的世代，而亿万已去世和未出生的人都注视着我们。千万不要搞错这件事，你们是精选的世代， 神保留了你们将近6000年，先至俾你哋喺主第二次来临前嘅最后日子嚟到世上。虽然有啲人会离开教会，但系神嘅国度必定丝毫唔受影响，而且能够迎接佢嘅元首，即系耶稣基督归来。就邪恶嘅程度而言，呢一个世代同挪亚嘅时代已经系不相上下啦。主喺当时系以洪水洁净大地，但是现代和当时有个极大的差异，就是神为了这个最后的时期保留了他最坚强的一些儿女，这些人将会协助他的国度成功地去推展。没错，各位兄弟，我们正正是神部分最坚强的儿女，我们有责任保持配称，一切去使自己配称天父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荣耀祝福，无论我们去到哪，圣职都同我们一起去。我们有没有站在圣地上面呢？在各位尝试前往和你不相称或者和圣职不相称的地方参与那些活动，而令自己和圣职置于危险境地之前，我恳请大家停低下来想一想严重的后果。我们每个人已经获授予亚伦圣职，接受圣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领受了一种能力，那种能力持有天使施助的权约。戈登兴格莱会长这样说，你们担当不起去做任何会将你们和施助你们的天使分隔开的事情。你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不道德，你们不能够不诚实，你们不能够欺骗或者讲大话，你们没办法在妄称主的名或者讲粗口之后还拥有天使施助的权利。如果你们之中有人在人生的路上失足犯错，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无论如何确实是有回头路的，这个的过程就是称为悔改了。救主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你和我提供了这项非凡的恩赐，虽然悔改这条路并不容易行，但是应许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已经受教导，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以及我不再纪念那些罪恶。几咁好嘅一番说话，几咁伟大嘅祝福，几咁好嘅应许。或者你哋当中有啲人会认为，我冇遵守所有嘅诫命，亦冇做到一切应该做嘅事，不过我嘅生活都仲算系顺利嘅。我谂我应该可以继续咁样落去，唔遵守诫命又同时享有人好美好嘅人生。各位兄弟，我好肯定咁同各位讲，日子一耐咗，咁样就行唔通㗎啦。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位男士嘅来信，佢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唔遵守诫命又过住幸福嘅生活，佢而家已经悔改咗啦，佢亦都依照福音原则同诫命生活。我想同大家分享佢信中嘅一段说话，因为那些说话反映出这种错误的想法和真实情况的。我真的要吃尽苦头才体会到救主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和其他人一样，曾经费煞心思这样同时去侍奉这两个的主人，最后所得到的却是撒旦为相信他的诡诈、幻象和谎言的人所预备的空虚、黑暗和孤寂。如果要令自己坚强抵挡得住想将我们拖去错误方向的一切势力，或者怂恿我们走入歧途的一切声浪，我们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证。无论你现在是12岁还是112岁， 或者中间的某个岁数都好，你们都可以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要阅读摩尔门经，沉思其中的教导，求问天父这部书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已经获得应许，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如果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就会知道约瑟斯密的确是先知，他的确见到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亦都会知道福音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经由约瑟斯密复兴了，亦都复兴了包括阿伦圣迹和麦基洗德圣迹的复兴。我们一旦有了见证，就有义务去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见证了。各位兄弟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在世界各地传国教，很多男青年未来都会去传教，现在就要为这个机会做好准备，务必使到自己能够配称去传教。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分享福音，就是准备好响应司徒彼得的那句忠告，他敦促我们，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在一生中我们有很多机会分享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并不是每次都知道几时会蒙召唤做这件事的。在1957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我在出版业那里工作，奉派前往有时被称为教堂之城的德州达拉斯，在一场商务大会上面演讲。在大会结束之后，我就搭旅游巴去浏览各地的风光，沿途我就看到不同教堂的时候，司机 就会讲了，各位在左边见到的是卫理公会教堂，或者右边的是天主教的教堂。当我们经过一栋坐落在山坡上的美丽红砖建筑的时候，司机大声就说，那栋建筑就是摩尔门教徒聚会的地方了。咁有位坐喺后面嘅女士就问司机先生，可唔可以讲多啲关于摩尔门教徒嘅事啊？呢位司机将车停喺路边，喺座位上面转身就答啦：，小姐啊，我净系知道摩尔门教徒系起咗嗰间呢间专屋聚会嘅咋？请问有冇人系知道摩尔门教徒嘅事啊？我就一面在等有人去回答，一面就留意每个人面上的表情，看看有没有人露出知道或者很想讲嘢的表情，但是没有。那我就知道我就要去做使徒彼得所讲的，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咁我亦都知道呢句言语系千真万确嘅，呢啲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而选择嘅时刻嚟到嘅时候，准备的时刻便过去了。喺之后嘅大概15分钟嘅时间，我好荣幸能够同车上嘅人分享我哋教会对本身信仰嘅见证。我好感激自己有见证，亦都感激自己已经准备好去分享见证。我全心全意感祈求每一位持有圣职的人都能够光大圣职。我现在见到座上有好多位，每一位持有圣职的人，你们要光大你们的圣职，并且忠于在获授予圣职那阵时所付托的责任。愿我们每一位持有神的圣职的人都知道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愿我们一直有勇气，亦都能够准备好维护我们的信仰。假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孤军奋斗，愿我们都能够勇敢去做，心中明白只要和天父站在同一阵线的话，我们永远 都唔会孤单，咁我哋就会得到巩固啦。当我哋沉思我哋被赋予嘅伟大恩赐、圣职的权利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愿我哋一直都有决心守护同捍卫呢项恩赐，并且配称获得其中伟大嘅应许。愿我哋都能够遵从救主喺尼腓三书中里面嘅教导，举起你们的光，照耀世界。看啊，我就是你们要举起的光，那就是你们见我所做的事。愿我们一直跟从那道光，举起那道光，给全世界都见到。我这样祈求，同埋留低祝福俾在场嘅每一位，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Father, which are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好感激，我哋能够参加呢个圣职大会，我哋好感激， 能够听到咁美好同埋咁灵性嘅演讲，藉由你嘅仆人去讲出嚟。祈求你祝福我哋所有嘅教友，使到我哋可以去配称咁样去服务，去为神你去服务。能够将我哋嘅圣职去光大。天父，祝福我哋去服务，有快乐同埋感恩，我哋去感激你嘅仆人多马万孙会长同埋佢嘅资历，同埋十二使徒，同埋所有其他嘅教会领袖，祝福住佢哋。我哋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